心中悖逆上帝。以前我们都是可怒之子啊，可怒之子就是应该受到上帝愤怒的审判，我们都是这样的人。那么从第四节开始呢，就完全不一样。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这后面几节经文与前面一到三节经文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以前都是怎么样呢？都是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第五节告诉我们，神叫我们同基督一同活过来，啊，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我们以前都是放纵自己的私欲，那么以后呢，却是同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可以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这表示什么？我们与基督的心是同心的啊。箴言书告诉我们，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以前是放纵自己的私欲，其实是顺服什么？顺服罪，顺服邪灵。但是当我们复活之后，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心，我们顺服的是主，我们坐在天上得享真正的自由啊，不再受罪的捆绑。这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本来都是可怒之子，就是我们本来都是应该被上帝愤怒审判的啊，这样的人。那么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也就是我们的地位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都是什么地位呢？神的儿子，我们可以来在神的面前，基督在哪里，我们就坐在他的旁边。所以以前我们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但是我们复活之后呢，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生之前的人的光景以及重生之后的人的光景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第一个改变当然是很明显，以前是死的，或者说属灵的生命、灵性的生命是沉睡的，是死的，那么重生之后是活的。所以当我们思想一个人的生命是死的或者是沉睡的，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人其实就是没有知觉啊。我们可以思想，讲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是死的或灵性的生命是死的，是指他对属灵的事情没有知觉，没有兴趣啊。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所看到的就是自己啊，他所追求的，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全部是他自己，他看不见神。那么对一些属灵的事情，比如说永生，比如说天堂啊，比如说永远的啊祝福、永远的审判，这些是他完全没有兴趣。他在对于属灵的世界，他的感官是沉睡的，是死的。那么这样的人，圣经说这样的人是什么呢？眼中没有神，眼中没有神。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他所造的万物，把他自己天天显给我们看。上帝的作为，上帝其实如果我们心里的眼睛被神打开，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得见，每天都可以经历得到。但是对于一个灵性死亡的人，他心里的眼睛是没有打开的。所以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这是大卫的一首诗，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大卫在这一节当中其实就是描述一个人，他属灵的生命 沉睡的或者是死亡的，上帝让这样的人属灵的生命能够苏醒过来，能够活过来，眼睛可以打开，所以上帝带领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思想一个重生的人、复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或者灵性的眼睛是打开的，我们每天可以经历到神。那么上帝的话以前对我们来说啊很枯燥啊，很乏味，让我们沉沉欲睡。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哎，上帝的话让我非常有兴趣，让我读了还想读啊，上帝的话真的可以改变我的生命，你会经历这些。我知道有的姊妹在信主之前啊读圣经非常的枯燥啊，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就拿起圣经来看啊，一看圣经很快就睡着了。但是信主之后，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哇，读圣经就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有滋味，有时候看着圣经甚至就很感动啊。有没有人看圣经觉得很感动的啊？我啊，感谢神啊，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人看圣经会看得流泪，会看得感动，会看到哇，这些话以前我看到那么枯燥，但是今天我看怎么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感官，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不再沉睡了，不再死亡了，被打开。那么第一个改变就是一个灵性死亡的人，后来属灵的生命被上帝所复活，被上帝所唤醒。那么第二个改变就是以前是被捆绑的，被什么捆绑？被我们的欲望啊、罪所捆绑，没有自由。看起来我们很有自由啊，看起来我们在以前就是重生之前，我们以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从心中的喜好。但是事实上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被三样事情捆绑。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无非就是这三件事情啊。看起来我们好像很有自由，但是你不管做什么，其实你后面有一个主人在指使你这样去做，这个主人就是啊你自己的骄傲或者是你自己的欲望。当然站在这一切背后的事实上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以前思想过，魔鬼撒旦的谎言永远就是说，魔鬼不是对我们说啊你来跟从我，魔鬼是对我们说什么？你跟从你自己，你听听你自己的声音，你体贴你自己的欲望。当我们这样听信这样的谎言了之后，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什么路呢？走上了一条与魔鬼同行的路。因为魔鬼就是这样的，圣经说魔鬼他说我要升为至高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魔鬼不是要归荣耀给上帝，魔鬼是要把荣耀归给自己。所以看起来我们以前不信靠上帝的人啊，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看起来很自由，任意妄为。事实上我们背后有一个主人，就是魔鬼撒旦啊，他让我们远离上帝，让我们活在一种假的自由当中。但是我们被上帝的话重生之后，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坐在天上。我相信与基督一起坐在天上的人是很自由。为什么？不再被地上的一切所捆绑了，不再被地上的一切所捆绑，也不再被自己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捆绑。因为这些事情全部是在地上的，全部是在地上。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重生之后，我们真正的国籍是在天国啊，我们真正的地位是在哪呢？是在天上。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地上生活，我们可以享受上帝在这个地上给我们一切的预备、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甚至也可以去追求。但是呢，我们却不被这些东西所捆绑啊，不被这些东西所辖制。就好像上帝看见索多玛城啊充满了罪恶，上帝要审判索多玛城，上帝的使者要呼召罗德一家要出来，结果罗德听从上帝使者的呼唤，他就出来了。他不受这些东西的捆绑， 我们知道罗德在索多玛城有很大的财富，有很高很多的财产，但是当上帝的使者呼唤他的时候，他就离开啊，他就走。但非常遗憾的就是罗德的妻子怎么样呢？留恋这一切，所以他回头看了一眼，所以他就没有离开，他就与索多玛城一同灭亡。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地位，属灵的地位，我们是在天上了。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有最大的自由，我们可以享受上帝，不仅仅享受上帝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祝福和恩典，我们更是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捆绑啊，有一天我们可以自由的离开，有一天我们可以让这些东西可以自由的去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一个人，就是撒该，他以前是个税吏，当耶稣来到他的家的时候啊，他非常的高兴。结果他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说我把一半的家产都分给穷人，然后凡我亏欠人的就是我四倍的偿还。这表明什么？他不再被这些东西捆绑了，他可以让这些东西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知道以前所有人都讨厌撒该，因为他是个税吏嘛，啊！但是在这之后呢，我相信所有的人，很多很多人从他那里得到了祝福，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重生之后旧人和新人一个强烈的对比。旧人看上去很自由啊，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但是事实上没有自由，你被很多很多的事情捆绑。但是新人啊，看上去好像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啊，或者是外表明显的改变，但是呢新人却有一个新的地位，他的心是自由的啊，他的心被上帝提到了天上，他的心不再被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所捆绑。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可以成为恩典，可以成为祝福，但是不会成为约束啊，不会成为他的捆绑。那么圣经中让我们看到很多一个不信靠神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活在很多的捆绑当中。一个活在捆绑当中的人，他心里有一个特点，他心里充满了恐惧，他非常害怕明天。希律王是这样的一个人，圣经中告诉我们希律王是犹太人的王，是非常有权柄。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希律王心里充满了恐惧，他担心这个婴儿耶稣有一天长大会威胁到他的王位，所以这个希律王下了一个命令，把这个伯利恒城所有的小孩子，两岁以内的小孩子还有周边的小孩子全部都杀死了。看上去很有权柄，但是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他心里充满了恐惧，他连一个婴儿他都怕。然后关于希律王有很著名的一句话是说什么呢？因为希律王这个人心里充满了恐惧，他有很多的猜疑，他就猜疑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要害他，结果希律王就把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就处死了，就杀死了，亲生的孩子就杀死。然后当时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就是做希律的狗好过做他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人活在何等的恐惧当中啊！他被他的这个权力地位国王的这个王冠深深的捆绑，他没有自由。其实我们也看见比拉多，当时是罗马派到这个犹太人的一个总督，看上去他很有权力，他有权力处人生死，结果呢他一样心中充满了恐惧。当所有的犹太人都在喊钉死耶稣钉死耶稣的时候，他就怕这些人，他就怕这些人。所以今天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心中很多的时候也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害怕，尤其是对明天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当我们这样有恐惧有害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妨问自己，我们到底在怕什么？我们到底在怕失去什么？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宣教士，他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就说他说我不是一个傻瓜啊，我不会去尽力留住那些我留不住的东西。 啊，但是我会尽力去留住那些我留得住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一定留不住的啊，你的财富也好，你的名利也好，你的地位也好啊，甚至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好，有一天我们都会衰老啊。有我们很多人啊，用全部的力量、全部的精力、全部的心思，拼命要抓住这些东西，拼命要抓住这些东西。但是，当你这样去努力抓、努力奋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它流掉了，慢慢流掉。这时候你就很害怕。你说，如果这些东西不见了，那我明天怎么办呢？那么以后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宣教士他来说第二句话是什么呢？他尽力去抓什么？那一定能留得住的东西。什么是我们可以留得住的？上帝为我们存留的产业，在那天上的财富，没有人可以偷走，啊，不会朽坏。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去积攒，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子，啊，喜乐、和平、仁爱、信实、温柔、节制，啊，可能漏几样，啊，这些东西存留到永远。我们要拼命的在我们生命中去积攒这样的财富，或者说结出这样的果子。那么还有我们再看到第三个改变，那么以前的人呢，圣经说是可怒之子，就是应该被上帝的怒气所审判的人，以前是这样的人。但是在后面呢，成为与基督坐在一起的人，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儿子，儿子坐在一起，神的儿女们在同一个地位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经文是这样说，他又第六节，他又叫我们同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我们中文呢没有这个时态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但是在这个原文希腊文当中，保罗用的这个时态是过去式，就这件事情上帝已经做了，已经发生了啊，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这个地位已经有了，并不是说我们将来会有，而是当我们重生，当我们悔改认罪被上帝所重生之后，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新的地位，神儿女的地位。那么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改变，这一切改变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而是什么呢？而是神的恩典。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起，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因为上帝付上了代价，上帝让无罪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担负我们的罪。并不是说上帝让耶稣成为罪，好像是让耶稣成为罪人，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让耶稣站在罪人的位置上，好像一个罪人一样，去接受罪人应该受的审判。当我们这些罪人应该受的审判，耶稣替我们担当了，耶稣站在我们的罪人地位上替我们担当了，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在基督里被上帝所称义，成为神的义。成为神的义也不是说我们就啊一下变得很完美，我们就一下变得没有一点点的过犯罪恶，不是的，而是在神的心中有一个新的地位，被上帝所称义。所以感谢神，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经历这样的改变，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上帝付上的代价，用他无罪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我们仅仅是靠着相信，我们的生命中就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么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上帝让我们重生，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第七，对，第七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第七节，起，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上帝做这一切的事情，上帝让罪人重生，让死人复活，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得好处，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得益处，不仅仅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将上帝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世代看，显明给世人看。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接下来我们来思想极丰盛的恩典。这里有一个中文字极，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保罗用这个词的意思是表示什么呢？就是保罗已经找不到任何词来形容上帝的恩典了，找不到任何的词来形容，结果他就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就说极，这是没有，怎么说呢，没有极限的，没有限制的，超过一切语言可以表达的，就是只能用这个字了，极丰富的恩典。当我们来思想极丰富的恩典，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这个恩典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想到极为不可思议的，就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得到恩典的人他得到了恩典，极为不可思议的恩典，就好像我们上次所思想的那个然而一样，那个转折一样。我们思想了那个浪子的故事，当那个浪子从他的父亲那里拿到家产之后，全部浪费了，全部消耗了，然后过着一个非常悲惨的生活。当他打算要回到父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没有拒绝他，他的父亲去拥抱他，他的父亲赦免他，他的父亲甚至拿出最好的袍子、鞋子、戒指给他戴上。这是极不可思议的恩典，或者说这是超过所有人的想象的，这看起来是不应该是这样，事情不应该是这样，但是却就是这样。其实当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从一开始这个父亲对这个浪子就是极为不可思议的恩典。为什么呢？这个浪子对他父亲一开始提出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分家产的要求，是不是啊？把我的给我。当我们自己的孩子对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怎么感想？什么时候你可以提出对你的父亲讲我要分家产？你这样的话肯定让父亲很伤心。很多的时候可能你父亲老迈了，去世了，你才会想到这些。但是这个孩子不是这样的，这个孩子不是这样，这个孩子直接来到他的父亲面前。其实这句话非常伤害他的父亲。然后让人很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他的父亲居然答应了，没有任何的指责，居然就答应了。他说好，你要就拿去，就给他。然后其实这个孩子他说那句话，我们如果看这个，我们以后可能有时间可以仔细来看。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简单的谈谈，如果我们回去看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孩子跑到父亲面前说把那该给我的那份给我。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做你的孩子，你做我的父亲，我今天之所以还留在这个家里，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那份家业啊！你把那份家业给我，我马上离开这个家，我不需要这个关系。我相信任何父亲听到这样的话，看到他的孩子这样的表达，一定会非常伤心。所以让人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这个父亲居然就答应了，居然就给他。其实从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起，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当那个孩子来到他的父亲面前要家产的时候，气势汹汹的，好像把我那份给我，看上去好像父亲欠他的。其实他的父亲欠不欠他？不欠他，是这个孩子欠他的父亲，对不对？今天上帝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上帝你给我的祝福在哪里啊？上帝你给我的恩典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就上帝不欠我们的，并不是说我们给上帝很多很多啊，上帝应该还给我们什么，没有这样的事情。上帝不欠我们，是我们亏欠上帝。其实这个孩子是根本就不配提出这样的要求，但他提出来了，他的父亲就不可思议的就答应了，而且我们知道是不是一点点。那么当然最后我们也知道，当这个孩子悔改回到父家的时候，他的父亲的表现就更加的不可思议了。这就是极大的丰富的恩典，就是第一个极为不可思议的。这个父亲甚至不等这个孩子把话说完，这个孩子要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从此不要把我当做儿子，把我当做故宫，他要讲这个话，这个父亲就打断他，就一把就抱住他啊，甚至连连与他亲嘴。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孩子刚从哪里回来，从猪圈回来，但这个父亲完全顾不了那么多啊，完全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往往会看见这个父亲对这个悔改的孩子的恩典，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其实从一开始这个父亲对这个孩子就有恩典。从一开始这个孩子找父亲要钱的时候，分家产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对这个孩子有恩典。所以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极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想到，这是极大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这个孩子回到父家的时候，这个父亲说什么？就是把最好的袍子给他把鞋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这个戒指给他戴上意味着什么？就是给他身份，恢复他的身份，恢复他儿子的身份。那么英国一个著名的布道家斯布尊曾经说过，他说这个浪子的父亲抱着这个归家的孩子连连与他亲嘴，他说等一下等一下，他说这个孩子身上很脏啊，他这个孩子身上味道很难闻，他说能不能等一下让他稍微整理一下洗干净你再去抱他他说要不要等他把这个身上这个衣服旧衣服脱掉破烂衣服味道很难闻的衣服脱掉，再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那这样不是更合理吗？但这个父亲没有这样做。那么甚至什么？甚至给这个孩子戴上戒指。斯布顿就说：“等一下，等一下，看看他的表现，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了，观察一下，然后再恢复他儿子的地位。”他说：“这样不是更好吗？这样不是更合理吗？”但是这个父亲却不是这样。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个父亲给这个浪子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超过所谓的合理。超过所谓的公平，上帝就非常急切地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爱，不顾一切地要表达出来。圣经用这个词连连亲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急迫的心情。旁边的人可能都在笑话这个父亲，太失态了。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这个父亲一家之主是从来不可以当众跑的。当众跑是非常失态的，因为穿着长袍当众跑，他的脚会露出来他的腿会露出来，这个别人看到是非常非常不好，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父亲，也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完全不顾这些，他就不顾一切的把他的恩典表达出来，而且这个恩典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这个孩子还说什么呢？这个孩子本来还想好他要补偿，他要赔偿，这是这个孩子本来想，他说我回来给父亲打工做故宫把我一切亏欠的给他。但是这个父亲说不用不用不用，不要什么赔偿，父亲就把这个儿子的身份就给他。事实上这个儿子赔不赔得起呢？赔不起，赔不了。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就是那个欠千万银子的人， 欠他主人千万银子的人，他赔不赔得起呢？他也说我要赔啊，赔不赔得了？完全赔不了。千万银子是不可想象的，非常非常大的一笔财富，他不可能赔。但是这个主人就免了，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大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欠他主人、欠财主千万银子的人，结果这个主人呢，这个财主呢，就开始免了这个人的债务。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哦，当免除这个债务的时候，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不可思议的恩典。但是我们不妨想一下，这个主人为什么一开始把这个钱愿意借给他呢？这就是极大的恩典。我记得我刚来伯维西的时候，我要在我们教会旁边租房子，我要租房子，人家要查我的什么？查我的信用，查我的信用分数。我信用分数不到，他不租给我。但是我没有信用分数，我没有信用卡，我就没有信用分数。然后我就说，我们说这样好不好？我说我先给你一年的房租，一次性付给你一年的房租，你把房子租给我。结果他干不干呢？他还是不干，他还是要查我的信用分数。后来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弟兄很好心，帮我做担保人，所以他最后借租给我。这是世界啊，这是世界。你找一个人借钱，你找银行借钱，人家要怎么样？查你的信用的。你信用不好不借给你，他为什么借给你？因为他看你这个人有能力偿还，而且不仅仅是有能力偿还本金，还有能力偿还利息，他才借给你，对不对？你今天买车买房，人家都要查你的信用，要不人家不会把钱借给你。你甚至买一个手机，带合同的手机，人家都要查你的信用。这是世界。你怎么样可以借到钱？你要有偿还的能力，或者是你有能力证明你可以偿还，你可以连本带利的偿还，你可以从别人那里拿到钱。但是这个主人把一开始那么多钱给这个仆人的时候，难道这个主人没想到查一下他的信用吗？难道他傻瓜吗？不是的，他知道这根本不可能还，这不是借。把一大笔钱放在你的手上，而且我明明知道你是不可能还的，这个不叫借，这个叫给，这个叫给。所以从一开始，这个财主对这个仆人就是怎么样，极大的恩典，居然有那么大的一笔钱就给他，或者就托付在他的手中。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思想上帝的恩典啊，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经历像浪子那样的事情，非要摔一个大跟头啊，非要非常非常的倒霉，非常非常的悲惨。在这个时候，上帝把我们拯救回来，上帝把我们从这个悲惨的境地当中拯救出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啊，哈利路亚，感谢你，我终于看见你的恩典了。但是我们忘记了，其实从一开始，在每一天，上帝都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以前中国人有一句诗，他是这样写的：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我们每天，上帝让这个地上长出万物来。有时候我来思想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一片土壤，就是同样的一片土壤，长出各样的果实、蔬菜，各样的食物，口味都不一样，酸的、甜的，口味都不一样。如果仅仅是上帝养活我们，就好像我们养宠物、养生物、养这个牲畜一样，我们就给它饲料就好了，对不对？就保证它不死，它需要什么营养，我给它就好了。我们会不会考虑口味呢？或者考虑太多的口味？很少。但是神对我们怎么样？神不是饲养我们，神把一切所需用的，我们的氧气、我们的阳光雨露、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而且是极丰富，各样的味道、各样的颜色、各样的美丽。你不仅吃了得到满足，你甚至是极大的享受。这是上帝的恩典，而我们每天都经历，每天都经历。你今天银行里没有存款，你能够活下去，但是你失去了水、失去了空气，你很难活下去。但是你为水和空气 你基本上很少付上什么任何的代价，我们习惯了这些。所以就好像那个浪子的故事，就好像这个赦免千万银子的故事，其实那个父亲，其实那个财主的恩典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一直没有改变过，给浪子的家产，给浪子的地位一直在那里，给这个欠债的人千万的银子，一直这个恩典一直在那里，没有改变过。但是我们往往只看见悔改的时候的恩典，悔改之后从上帝拿了恩典，但是我们忘记了从一开始，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其实神的恩典也并没有离开我们。神给我们极为丰富的恩典，第一个不可思议的，不配得到恩典的人得到了恩典，想象不到的；第二个是极大的，大到一个什么地步，过分的，不需要那么多，不要那么多，但上帝就要给我们。第三个，我们还可以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思想，耶稣还讲过一个比喻，天国宴席的比喻。耶稣在这个天国宴席的比喻最后告诉我们，最后来到这个宴席上的客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啊，乞讨的，都是这样的人，来到天国的宴席当中。如果我们而这个宴席是极为丰盛的，上好的牛羊宰杀了，预备这样的宴席。我们今天如果要请客，我们多半不会想到请这样的人，而我们可能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往往会想，哎，给他一点吃的，打发他走好了，那不用那么好的招待，不用那么好的款待，那太过分了，没有必要。但上帝就是这样，上帝不是给这些人，给他一点吃的，打发他们走，上帝是给他们最好最好的款待，最大最大的丰盛。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思所想。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见极丰盛的恩典，我们看了不可思议的，甚至不合理的；第二个我们看到极大的，超过我们的想象的，超过我们所需所求的；第三个其实也是极细致的，非常小的，上帝在每一个细节当中，上帝都祝福我们。那么在马太福音十章29-31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章29-31节，29节起。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里谈到上帝对我们的保守，也谈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小到一个什么地步，或者说细致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细致到一根头发的地步。没有什么是上帝所忽略的，所忽视的。所以在旷野当中，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下玛纳，而这个玛纳呢，是所有的人一天当中都可以取固定的分量，这个所有的人包括大人小孩男人女人，所有的人，上帝没有忘记任何一个。而且到安息日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不可以出去摘这个玛纳，结果上帝就在安息日的前一天，特别那一天降下2倍的玛纳，所有的人就可以把第二天的玛纳可以存留起来，这样的话安息日的时候就不需要出去收集玛纳。所以上帝考虑的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细。当我看到这个圣经这句话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我感到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何等的细致。我以前看到很多黑人的小孩子啊，大家有没有看到黑人小孩子，有些小孩子头上扎很多很多的小辫子，对不对？几十上百个小辫子都有可能的，太多了。以前我们在国内教会有一个姊妹，给她的孩子也扎很多的小辫子，但是没有那么夸张，没有几十上百个，但是很多很多的小辫子。我看到这样，我觉得哇，这个妈妈太爱这个孩子了，这多么不容易啊！ 每一个小辫子编编编编编，多么不太至于孩子。但是我想这个妈妈可能不至于爱到一个地步，每一根头发都数到底有多少根。但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我们有一根头发掉下来，我们自己都不 care， 自己都忽略，但是神不忽略。所以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其实也是极细致的。有时候你会想，哎呀，我这么点小事情，我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哎，上帝不会管的，上帝只管大事。那你这个想法错了，就是再小的事情上帝都管，再小的事情上帝都看顾。在这里我想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其实我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我经历到上帝的恩典非常的细致，关注到我各个方面，我自己忘的，我自己没在乎的，自己可能忽略到的细节，上帝其实早就预备，早就安排。就是很多年以前，当我跟冯海姊妹当我和冯海姊妹刚结婚的时候，那是很多年以前哦。在这里我想特别解释一下，我有一次讲到说十几岁，有一些年轻人十几岁的时候就跑到外地别的弟兄姊妹家里去住啊什么，我举了这个例子。其实当时我没有讲清楚，那个时候不是说我自己，也不是说我跟冯海姊妹一起就跑去，因为十几岁我们不可能结婚嘛，不可能住在别人家里。其实我当时没有讲清楚，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那是我说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住在弟兄姊妹的家里。好，我们回到我刚才说的，上帝对我的这个极细致的恩典。就很多年以前，我跟冯海姊妹刚结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冯海姊妹她的，如果我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可能会知道，她那个时候她的档案和户口是没有办法迁到我们当时居住的城市，没有办法迁到我们的武汉市的。档案户口是提不出来，无论我们付任何的代价，花多少钱，都是迁不过来的，拿不出来的。这个在当时呢，那么在现在这个情况可能会改变了啊，可能好很多。但是在当时，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其实在中国大陆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当时冯海姊妹没有办法可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孩子那个时候就会没有户口，因为他的妈妈没有户口，他就没有户口，所以他不能去上幼儿园呐，不能去读小学啊，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很发愁，我们想这以后怎么办呢？这以后怎么办？但是我们想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我们干脆也就不管这件事情了，完全就不管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在我们家里呢就有弟兄姊妹来聚会，在我们家里就开始有聚会。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家里就坐不下。后来我们就想我们要去买一个房子，买一个客厅更大的房子，客厅很大的房子，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弟兄姊妹来聚会。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你要出去租地方让弟兄姊妹聚会是不大现实的，不大可能的，因为受到很多很多的约束。所以我们当时想呢，我们要买一个大客厅很大的房子。这是我们当时正好是手上有一点点钱可以付首付，当时买房子的首付的比例很低，后来慢慢就调高了，但是那个时候就很低啊，所以我们就买一个客厅很大的房子。这是我们当时买房子是唯一的一个考虑，我们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的，就这一个考虑就是客厅要大啊。后来我们想，哎呀，那个还款期限多少啊，还款多少，然后这个地点怎么样，周围有没有好的学校什么，我们通通的当时不知道，都没考虑。我们上午去看，下午就交钱就买了。这周围环境是怎么样，我们根本都没有考虑过，从来也没有想那么多。你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要一个客厅大的。结果这个房子刚买下来，武汉市就出了一个政策，就是买房子可以上户口，以前没有这个政策的，就买房子可以上户口，就你的房子到达一个标准，要有一定的标准，到这个标准可以上户口。那么这个标准是两个，一个就是面积，一个就是金额。那我们这个金额我们达不到，但是我们面积达到了，所以冯海姊妹就上了户口，这个问题就很轻易的解决了，这个完全不是我们能够想到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冯海姊妹一拿到武汉市的户口，这个政策没有了，没有了。然后后来当我们住到那个房子里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切都太好了，楼下就是大超市，很适合我们这样的懒人，然后旁边两所大学环境都很好，只要我们愿意，天天可以到校园里去散步， 然后去任何的地方非常的方便，去医院，当时在武昌区很好的医院，去医院非常的方便，去那个商场啊，大商场购物中心都非常的方便，一切都非常的好。其实最好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啊非常的松，非常的松。这个为什么好呢？因为大量的弟兄姊妹来，就是小区外面的人来到我们家聚会呢，这个保安不会抓着他们一个一个盘问。在国内很多小区，这个保安他很尽职尽责的。那么感谢神，我们的小区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小区的保安他不是那么尽职尽责，所以大量就是弟兄姊妹到我们家来聚会，没有人去过多的盘问他们，他们觉得很轻松，他们觉得很舒服。所以结果我们的聚会感谢神，就神保守了，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来到我们的家里，这是最好的一点。而且就是我们楼下住的那些住户，很多家都被偷了，但是就我们家没有偷。所以还有很多很多，当然我们松山经历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头脑有限，我们的这个思维有限，你想不了那么多，你控制不了那么多，甚至是当你一切按你的计划，按你的安排，按你的预备，你到了那一步，你发现哟，周边的环境改变了，往往就是这样的。而耶稣告诉我们，你单单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这些上帝他知道的，上帝会安排，结果他安排的是最好的。上帝的安排比后来我们来看，比我们自己的安排那是太好了。然后上帝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可能完全你不要付上什么代价的，神就是这样。所以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这些作为，我们属灵的眼睛沉睡了，属灵的感官关闭了。当我们属灵灵魂被上帝所苏醒的时候，你睁开眼睛，你看见上帝在细节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上帝在无处不在，每一天我们都在神的恩典和保守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危险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但是神保守我们，带我们脱离了，可能完全在你没有知觉的情况下面。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的重生。基督徒重生之后非常重要的改变，三个很重要的改变。第一个就是从一个灵魂灵性死亡的人成为一个灵魂苏醒的人，灵性生命重生的人。一个最明显的标志，他属灵的感官打开了啊，他可以感受到上帝，他可以看见神的作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这些完全没有知觉或者漠不关心。第二个就是从被捆绑当中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坐在了天上，这个地上的一切捆绑不了我们，约束不了我们，但这地上的一切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甚至可以给我们带来享受，但是呢却不会成为我们的牢笼，不会成为我们的监狱。那么第三个，我们也知道从可怒之子，活在上帝愤怒之下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跟耶稣基督坐在一起，不仅有自由的地位，也有一个有权柄的地位，有一个至高权柄的地位。那么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上帝让这一切要彰显他极丰富的恩典。当我们思想极丰富的恩典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想到很多很多，我今天只是说可以有几点线索我们可以来思想。第一个我们可以想，这不可思议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不配得的，他得到了，极为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事情，它就发生了，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极大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你想不到的，你说啊，够了够了，我不需要那么多，上帝还要给，极大。第三个，极细致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上帝为你看顾好。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有一天会打盹会睡觉，但是神却不会啊。这个妈妈可能甚至有时候忘记自己怀中吃奶的婴儿 都有可能有这样的母亲，但是神却不会。无时无刻的，而且小到一个什么地步，细致到一个什么地步，一根头发上帝都在乎，我们的一根头发上帝都在乎。所以感谢神，当我们思想我们生命的改变，思想这极丰富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切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配得这一切，不是的，是上帝白白的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这些仅仅是信靠耶稣基督名的人。我们没有付上功劳，没有付上代价，上帝他自己付上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让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去受罪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流下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我们仅仅靠着相信就得到这样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是指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所以说它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恩典没有代价，这个恩典的代价是上帝付的啊，白白的恩典绝对不是廉价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是最昂贵的恩典，因为我们付不出这样的代价，就好像那个千万银子你付不出来，所以上帝把它白白的赐给了我们，这不是廉价的，但它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感谢神，愿意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在下一次我们也继续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让上帝的恩慈，上帝极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这世代的人可以看到，让这些人一看到我们就说哇，这些人真的是得到极丰盛的恩典啊！我们来思想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怎样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荣耀神的名。我们再下一次来思想，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极丰富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这些本应该灭亡本应该沉沦的人，主啊，让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不再是做那可怒之子，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做神的儿女，让我们不再被罪被魔鬼撒旦所捆绑，让我们能够得自由得释放，主啊，让我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祝福一切恩典，但是却不被这些地上的财富地上的这些事物所捆绑。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苏醒的生命，苏醒的灵性，给我们有一个苏醒的灵魂。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意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带领我们接下来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主啊，能够把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极丰富的恩典能够彰显出来，能够见证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
好，我们谢谢冯涛弟兄给我们带来今天的信息，然后真的是让我们思考到我们这个重生，我们自己所做的是如此的之少，然后神做的是如此的这种极重的牺牲为我们，然后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白白得的这个恩典，我们要真的是让它传出去，能够真的是在生命中活出来。那我们一起来再唱一遍今天的回应诗歌，让我们来思考真的是怎么去回应神这份爱。一起，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 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费靠双手，而祷告费尽胸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是